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我们认识主的系列，今天是要人得真自由的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其实不是很大的一个新闻，上个礼拜三讲了这个有一个小新闻，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在去年的十一月中，这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影片，有很多人都看过，我也蛮好奇的，所以我有看。北韩有一个士兵开了一辆车子，穿过了这个南北韩的这个非战线那个还不短的一条路啊，开到那个，然后一个人跳下来就往南韩跑，他在这个跳下来。有一段这个草皮，在跑的时候，后面有两个北韩的兵拿来就开枪，啪啪啪啪，他中弹好几枪。后来南韩的有两个兵呢，就跑过去把他拉过来救过来哈。后来这个人就救活了。那个时候我蛮好奇，哇，这个人真勇敢，为了投奔自由哈，把命都可以不顾哈。但是上礼拜三有一个消息哈，后来发现。这个人呢，原来在北韩犯了谋杀罪，他杀了人了，所以他要在北韩要受军法审判，所以他跑走了，跑到南韩去啊。大家如果有南韩，如果有韩国朋友知道，韩国人都是蛮直的啊，所以韩国的这个报纸就在怪这个人哈，他这个人是罪犯，他让我们纳税人的钱。花了61000块美金的医疗费用，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要把他送回去吗？还是要在这边审他呢？还是怎么样啊？结果新闻就是这样子了啊。那就让我想到啊，自由，大家都非常的崇尚自由，其实就像这个北韩这个人的一样啊，他虽然想是希望人家看着他是为了自由的缘故，但是呢他其实要逃脱的是要逃脱他的罪。其实圣经上也不约而同的是这个观念，所以让我就想到了自由。那我们看哈，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那我记得我在读了英文之后，有一些很多的新观念要接受的，要适应的哈。其中有一个我是蛮好奇的哈，就是美国的国庆在英文叫做 Independence Day。我们的国庆哈，不管是十一或者是双十哈，都叫国庆，那是国家诞生的日子。但是美国的国庆呢，叫做 Independence Day。是独立纪念日，所以美国人是非常强调独立，非常强调自由的。我曾经读了一个小故事啊，是在这个美国独立不久之后，世界国家渐渐的都承认了，后来英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就到这个国家，然后有个英国的外交官就来了美国，然后他们就请他参观费城 Philadelphia 哈，费城是这个美国这个独立宣言签字的一个地方，然后费城的市政府的门口呢就挂了一个牌子，这个美国的向导就特地的让这个英国的外交官去。读那个牌子，那个牌子他怎么写呢？他说 We are American, we do not have kings, we do not have monarchs, the nobody we bow the knee to. 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没有君主，我们没有贵族，我们不向任何人屈膝跪拜。哇，这个很冲哈，就让这个英国的外交官脸上有点挂不住。好，其实自由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那圣经上也是非常强调自由的。但是到底什么是自由？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这个今天的经文，我们等一下会念哈。主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基本上，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对自由的观念有非常大的错误，有非常大的跟真理上有非常大的落差。因为到底是什么自由呢？自由难道说我想要做我想要的事情就是自由吗？有的人说，那我有能力想，我有能力不做我不想要做的事情，这是更高一层的自由。难道我有能力可以做一些事或不能做一些事，那就是自由吗？或者是我有言论，我有发表的那个自由就是自由吗？当一个人权高涨的时候就有自由吗？这个要让我们好好思考的。基本上主耶稣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主耶稣在说什么呢？主耶稣说，美国的庆祝的是他们独立自由的日子，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自由的日子，就是我们宣告把我们的主力，把我们的独立交给主耶稣，就是把我们的自主权交给主耶稣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到自由。这个是跟世界上的自由完完全全相反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到底是自由与真理有什么关系？自由是建筑在真理的上面，如果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这是耶稣要跟我们讲的。然后我们要看到自由与罪的关系，自由与罪的关系。主耶稣跟我们讲说，其实自由最大的敌人不是政府，也不是我们的老板，也不是我们的妻子或者是丈夫，而是罪。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最后又要看自由与爱的关系。自由与爱的关系，自由与爱有什么关系？只有在爱的里边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爱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爱，这个爱就是从神而来的爱，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爱。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31-36和56-59节两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31-36，我们先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31-36，请大家一起来。耶稣对他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真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第二段是56-59节，56-59。来，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能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这两节经文我想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一段信息，就是让我们心里真的是深深刻刻的了解体验到也体会到，只有神，只有主耶稣是我们创造宇宙的真神，他是我们心里边，让我们心里边真正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 得到自由的这位神，这是真理。但是真理要从恩典的当中才让我们真正可以得到这个真理，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来仰望神，不仅是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真理。主啊，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把你的恩典显示给我们。主啊，求你把你的真理来明示给我们。主啊，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主啊，我们的悟性也有限，主啊，我们有罪的残累，主啊，我们有自我的包袱，主啊，因此孩子，求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心里，当人的话不完全的时候，当人的话讲不清楚的时候，主啊，你就亲自对我们的心里边说话。主啊，愿你对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出去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有这个确据，也有这个把握，主啊，也有这个经历，主啊，我们是得到真自由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这一段的背景与上下文啊。这一段的耶稣在讲这段话的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圣殿的当中，这个我们前几个月都讲过了，所以是在圣殿里面讲的一番话。这个上文呢，就是八章的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主耶稣讲了这个“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八章三十节就看到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有不少的人听到耶稣讲到世界的光这份讲论之后就信他了。信他了以后呢，这一段就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下文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哈，在五十九节，他们又要拿石头来打他。这个让我们说起来，让我们有一点不太了解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了这段圣经以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哈，因为三十节的时候说话，耶稣说完这个话，我是世界光这段话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他。三十一节是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所以这一段话从三十一节到五十一节，耶稣完全是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所说的话。哎，弟兄姐妹，你传过福音没有？你跟你的朋友讲过福音没有？我们去讲福音的时候，他如果对福音有些反应的时候，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真的是巴不得很温柔很和善的把他带到教会，带到主的面前。可是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讲话讲到后来五十九节，他们要拿石头打耶稣却躲藏从殿里面出去了。弟兄姐妹，觉得跟我们想象的非常不一样啊。主耶稣怎么要把一堆原来要信他的人讲到他们气得要命，要拿石头打他呢？弟兄姐妹，这个可能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呢，在三十一节到五十九节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是非常重要呢？首先一个，在历史上来讲，这个是整本圣经有人说是对犹太人最猛烈的批评。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讲呢？我们如果在这个四十节我们没有念哈，因为主耶稣这个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道的，他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他本来也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之父。哇，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一个犹太人的话，你听到人讲这段话，你心里是不是很气啊？你心里是不是忍不住这口气呢？其实这一段话不仅是犹太人气啊，很多 在这个反犹太人的神学基础上面，就是拿31节到59节这段经文的话，因为对犹太人这么猛烈的批评，所以犹太人没有一个是好人，他们都是，他们父亲都是杀人的，他们都是魔鬼。这个包括了二次大战德国对于这个犹太人的残杀的神学基础，很多都建筑在这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哈，因为我们看了上下文就知道，这个不是专门的歧视犹太人，而是讲的是人类普遍的光景，杀人、魔鬼、不守真道，这是世上人普通的光景，这是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这是世界人类所有人的问题。这段经文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不可以忽视的重点，就是主对人的呼召。呼召什么呢？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讲福音的时候，他从来不是只把这个福音的好处，你认为要从福音里面得好处，那个好处讲完了就算了。主耶稣一直要讲说是要做我的门徒，这个是对人的呼召。所以主耶稣在犹太人有相信他的时候，他还一步一步的，他不只是对了你要相信耶稣他就满意了，他就觉得你已经做到那个地步了，他要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做他的门徒。所以做门徒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好像在教会里面很流行的一句话啊，每一个教会都要做门徒训练，每一个很多人都希望拿了一张这个门徒训练的毕业证书的这个毕业证书，或者是结业卡啊，牧师长老签名啊。弟兄姐妹，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真的门徒，不是这样子说的。主耶稣说，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天天跟从主耶稣，这个是主耶稣对人的呼召。但是有些人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呼召，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明明开始要信主耶稣的，到后来要用石头来打他。所以说，那这是犹太人，那我们是怎么样呢？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58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耶稣，阿们阿们，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认识主耶稣的一个关键，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I am what I am，我就是那一位自我拥有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这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点非常的多，我们只能挑有关自由的这方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看主耶稣对人的呼召，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对人的呼召，主耶稣要我们来做他的门徒，不仅是门徒，而且是要做一个真正的门徒，不是嘴巴挂着上的一个门徒。这个做门徒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常常遵守他的道，常常，不是我想遵守的时候就遵守，不是我今天懂的我就遵守，我不懂的就遵守，我喜欢的我就遵守，我不喜欢的我就不遵守，不是，要常常遵守他的道。然后就有一个应许呢，当我们遵守他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必晓得真理。哎，弟兄姐妹，这个跟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啊！我们都认为我先要明白真理，我先要脑筋里边过得了之后，我才能够行出真理。所以说不是，我们要先遵守他的道了以后，我们就知道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这个真理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非常的相同，是非常有实践性的。一个真理如果不得到实践的话，就不是真理。所以怎么样晓得真理呢？只有这个道在我们的身上可以 实现出来。实现出来之后就有一个果效是什么呢？这个果效就让我们得到那个自由，这个自由不仅是那个自由，而且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天天跟从主耶稣，不是要我们背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代价，不是要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就来训练了操练我们。他的目的要我们得自由。我们等一下会来想想看，这个自由到底是怎么样的自由，得自由以后到底跟我们生命生活有什么关系。好，所以这个呼召是非常的重要。呼召就是遵守他的道，就是做他的门徒。做他的门徒的结果，我们就应该可以得到真的自由，我们就应该有真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绕一圈回过来，我是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可以自我反省，我是主耶稣的门徒吗？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我想得问我们自己，我有主耶稣所应许给我的那个真自由吗？如果没有的话，我真的要回头来想想，我到底是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好，所以我们来看啊，人对自由的误解。人对自由的误解，首先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美国人很讲政治上的自由，美国人也很讲人权。我们刚才提了啊，美国独立纪念日是他的生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日是什么？政治上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我们的生日就是当我们那一天把我的主权，把我以前想要的自由交在主耶稣的台前，让主耶稣做我的主的时候，当我把我的这个独立，把我的 independence 交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我真正的自由。政治上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种族上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讲的呢？因为我们刚才念的哈，当主耶稣一提到真的做我真的门徒，要晓得真理，真理得以自由的时候，哇，对于犹太人来讲，自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字啊，因为他们就听不得这个自由，他就听不得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他们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啊。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没有什么，我们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们觉得我们还比人家好，我们还不错。犹太人认为我们不错，我们虽然没有政治上的自由，但是我们在这个种族是在神里面，神的选民，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人家的奴仆，你怎么要给我自由？我根本就不需要自由。弟兄姐妹，种族上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犹太人的观念。道德上的自由不是真自由，道德上的自由不是真自由。我也有人听人讲过哈，说什么是自由哈？自由，有的人最直接了当的解释就是说，我想做的事我就可以去做，这个就是我的自由。有人讲说，这个也不紧啊，就是你不想要做的事情，你有能力不做，这个才是更高一等的自由哈。我不想要抽烟，那可是我不主要不由这个不自觉的没有反抗能力的还去抽烟，这个就是没有自由。所以自由就是说我有不抽烟的自由，不是说我有抽烟的自由，这个就是一个道德上的自由。可是到这个道德上的自由也不是真自由，但其实道德上的自由我觉得是一个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的观念哈。那个前一阵子我的内兄大哥70岁哈，他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要送他一句话哈，我想了半天送他什么一句话呢？说是不逾己的大寿。好，为什么呢？孔子说啊，70从心所欲不逾己， 从心而欲，不逾矩。中国人呢，哈，孔子悟道，悟道一直悟到70岁的时候，他说我现在终于到了一定的程度，我做什么事都不超过那个规矩。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一个观念，真的自由是在道德上面非常的高超，这个也影响到了法轮功的真善人，还有这个礼教啊，所谓的礼教把这个儒家佛家和道教全部都融在一起，这个是一个道德上的自由。宗教上的自由也不是真自由，为什么要讲宗教上的自由不是真自由呢？因为现在的人啊，尤其是在我们所接触的一个美国的环境里面，是非常的崇尚这个后现代主义，你只要有经历，你只要认为对就是对，所谓的 New Age 哈，这个新时代的，我心灵可以开放啊，我认为怎么对，我只要有这个经历，这个是一个宗教上面自由的历练的一个操练，那个是自由。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真理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为什么是自由？弟兄姐妹，因为一个人真正在自由的里边，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个在内心深处里边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喜乐，非常深厚的一个满足，知道他的人生得以完全的快乐和满足。这个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一个检讨的一个方式啊，我们是不是有真的自由呢？就是看我们今天，你觉得还需要什么吗？你有什么东西是这么的渴慕，这么好像没有它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了呢？如果还有这个的话，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就不是在那个自由的里边啊。所以呢，什么是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不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不是自由，不是能放能收的自由，那个是道德上的自由，也不是一个自治自主的自由，那个是这个 New Age， 那个是心理学家给我们的一个迷思啊，就是说我们自由自主，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欲望得到完全的满足，那个是真的自由。主耶稣说不是，主耶稣说那个自由是在这个真理的里边，就是在照我们主的设计的里边，我们来到神造人的这个目的的里边，我们就可以得到了真的自由。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回到神造人的那个目的呢？就是换了主人。原来我们今天的主人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老板，而是主耶稣自己。除非是我们把这个主人换成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不到真的自由。所以在真里边的自由，首先一个我们要明了的，就是我不是自己的主人，罪才是。我不是自己的主人，罪才是啊。弟兄姐妹，这个是虽然是我们基督徒可能都多多少少有一点观念哈，可是这个真的是要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知道，当我们不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罪就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主人。今天我们心里边挂记的是什么？我们一直担心老板炒我们鱿鱼的吗？那工作是你的主人。如果今天我们因为夫妻的关系合不来，我们就痛心疾首的，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想到的都是这些事情。弟兄姐妹， 那就是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是你的主人。如果是我们的孩子不孝顺不成器的时候，我们就痛心疾首，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下去了，脑筋里面想的都是他的话，那我们的儿女们就是我们的主人。但是我们的主人不是主耶稣的时候，那就是罪，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的沉浸都是罪，自我的欲望就成了我的重担，人和人之间的战争、人和人的冲突就来了。听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啊！我在我家老二出生的1993年，突然接到这个我办公室，我那个时候在太空总署做事啊，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绿卡，好，所以是是太空总署的雇员啊。1993年有一个礼拜五的下午，我的老板找去跟要我跟他谈话，他就说对不起，好，因为联邦政府的这个预算削减，我们一定要减缩人，我们这个 branch 哈，我们这个部门里边只有你是不是 civil servant 哈，就不是美国的公职人员，是我们的雇员哈，所以我们只好请你离开，就是解雇了哈。不过当然那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他说一个月的时间你再走。哇，弟兄姐妹，你知道那天晚上啊，我从那个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我就飘飘然哈，我真的不知道，脑筋里面都麻木了哈，都不晓得应该怎么样讲，回家也不敢跟太太讲啊，就是我觉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羞辱啊，因为我都认真做事，我都好好读书，没有人曾经这样子对我，这个是太不公平了，非常非常的难过。这段的时间，但是过了几天以后，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哇，弟兄姐妹，这就是我的罪，因为我从前就听了哈，美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板炒鱿鱼啊，就让我经过了这些，我原来知道说我的主人就是我的工作，除非是我可以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从那边出来，所以就是以后的时间当然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不过弟兄姐妹，我觉得很感谢主啊，经过这个经历以后，我特别好像可以体会到失去工作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心情，那不只是工作的问题，弟兄姐妹，那是他自我价值的问题，那是他的面子的问题，也是他一个整个人的一个基本价值观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来的时候，也是神来问我们，谁是你的主人？我不是自己的主人，如果我不把主权交给神的话，罪就是我的主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自己想要得到的事情的当中得到快乐，只有在一个爱的关系里边才能够得到自由。怎么说这叫爱的关系里边才能得到自由呢？因为主耶稣在这讲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主耶稣讲到真理，讲到自由了以后，他突然这个因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关系呢，又换了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自由。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边的。弟兄姐妹，所以什么是自由？一个自由就是我有一个把握，我有个把握，我永远有个安全感，因为我住在一个家里边，这个家里边是永远接纳我，永远给我所需要的，这个就是天父的家里边。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你的公司啊，你的公司随时可以把你炒鱿鱼的，这个也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也不是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儿女，爸爸妈妈有一天会比我们早走的。我们的配偶虽然这么的相爱，有一天还是要离开的。这个爱的关系，这个永久爱的关系，只有是在父神的家里边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这个自由不是独立，这个自由是要找到那个很久爱的关系里边，我们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在内心的最深处有那个深深的满足感，深深的成就感，深深的快乐感，这个是真的自由。所以呢，罪是自由最大的敌人，不是政治体系，也不是你的老板，也不是你的妻子，也不是这个社会，也不是一个环境。这个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罪。那个罪是什么样的罪呢？那个罪就是我的罪，就是自我中心的罪，就是自我膨胀的罪，就是自我要寻求满足的罪。那真理的自由来自主人的更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独立来得到自由，我们的自由来到于主人的更换。只有有一天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主耶稣的时候，我就得到了真的自由。因为我的价值观，因为我的满足感，因为我人生的目的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是天父的爱摆脱了罪对我的辖制。除非是那个爱的感觉，弟兄姐妹，那个自由不是说我要做很多事情，或者是我要从外面得到很多，这个自由是在爱里边的那个坚定，在爱里边的一个满足，在爱里边的一个永恒，那个才是真自由。那个时候我才能够真的对我的罪，可以说你对我已经没有功用了。所以真理与自由，首先一个是真理，真理是建筑在自由，是建筑在真理之上，自由建筑在真理之上。有的时候真理跟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感觉是不见得是常常一样的上礼拜天我记得是上礼拜天吧，我的一个侄儿芳芳彭大姐的儿子早上 text 给我，他给我说我到芝加哥去坐 Cessna 150小飞机哇他好高兴，他在坐飞机以前就寄了一张照片，就跟我讲他去坐飞机了，所以我就马上 text 他说 Did you do a stall？ 我说你有没有做过失速，结果他就没回，过两个钟头以后他就回了，他不但做了一个还做了两个，凡是开飞机的人就知道 stall，stall 就是飞机失速。什么是飞机失速呢？飞机有时候就开他没有胜利的时候，飞机就像一个石头像这样掉下来。这个 stall 飞机掉下来的时候，坐在飞机里面的人很难过，因为突然一下这个椅子就空了，就好像你好像从这个高的楼摔下来一样，你讲着，所以那个心就会往上提，往上提。那所有开飞机的人，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 stall recovery， 你怎么样从失速里边把失速解回来呢？因为大家的一学开飞机，你就知道开飞机跟这个汽车其实蛮像的，其实是左边就是这样子左转，右边就是右转，开飞机也是左边就是右边，但是开飞机的那个方向杆呢有一个方向，它也可以前后的拉的，你往前拉它就往上走，你往下拉它就往下走， 好，所以我们在 学开飞机的时候，教练就跟我们讲说，当你飞机失速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凭感觉。为什么？凭感觉，哇，掉下来了，赶快拉起来，把飞机拉高了，对不对？因为越拉高了，那个 stall 越严重，到了 deep stall 你就没有办法把那个飞机拉起来了。所以飞机 stall 一拉的时候，什么感觉？ push down， 就把那个飞机哦一下再往下掉。为什么呢？哈，学过物理都知道了，把位能换成动能，让飞机失速，把它回弹。弟兄姐妹，所以自由，真的自由是建筑在真理之上，不是凭我的感觉，不是凭我的感觉。那这个得自由是晓得真理的表现，不是说我开飞机的时候我知道要这样子做，但是我没有办法克服我的天性，我没有办法狠下那个心往下压，因为往下压飞机掉得更快，但是掉得更快的时候马上你就可以拉回来了。你如果往上拉的话，飞机就一直往下掉。得自由是晓得真理的表现，只有这个把这个你知道的东西用在生活上面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自由。所以这个自由是不是在知识上的认知，而是在实践中的体现。那这个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得自由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常常遵守我的道。我刚才讲过，这个道不见得容易遵守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好好的念圣经，如果好好的把圣经的真理跟我们的观念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来比较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常常有很大的冲突。我就分享一件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个属灵上面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啊，就是我在信主不久以后读圣经里面觉得最难接受的一句话，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哦，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啊，所以我跟朋友们讲的这个结婚的条件非常的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条件的哈，但是有个条件都讲得蛮清楚的哈。我就说我结婚的对象呢，将来一定要孝顺我妈妈。为什么呢？哈，因为我的父亲过世很早，我在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在他的父文里边就写了，我在你的面前我发誓，我要好好的照顾妈妈，我要孝顺妈妈，爸爸你安心的走吧。这是我对我父亲的誓言，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可是信主了之后，就跟我讲说，你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呢，就是你把你妈妈放在你的将来的伴侣之前啊。我非常的不服气啊，啊，我说这个信教可以啊，可是这个不能不当中国人啊。中国人百善孝为先嘛，是不是啊？一直到有属灵的长辈跟我讲说，你如果不突破这个的话，你的属灵的生命就没有办法长进啊啊！我在这边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说主啊，我真的是不懂，我真的不懂你为什么要叫人离开父母。这个是在我的观念是非常非常不孝顺的，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既然你圣经这样子讲，我就姑且的这样子做，因为我不了解，但是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去做啊。大家如果在我们教会，你就知道哈，今天我妈妈也在我的当中，我的妻子也在我的里边，我觉得我属灵生命里面成长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突破，就是我过了那一关，因为我赢得的不是少了一个孝顺我妈妈的人，而是多了一个可以跟我一起来孝顺我母亲的妻子。弟兄姐妹，你就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今天 有什么事情是你过不了关的，有什么事情是你明明知道圣经上讲可是你不放心这样子做的。主耶稣说，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还在挣扎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命生活觉得没有满足呢？因为我们没有自由。主耶稣的真自由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办法彰显。为什么没有办法彰显呢？因为我们不晓得真理，我们头脑知道，可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子去做。主耶稣说，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事情你今天放不下的话，真是求神来开恩，让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把握，有这个勇气，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天天跟随主。这个就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做真门徒是得自由唯一的途径。得自由就要经常的、很久的顺服主。为什么要顺服主呢？因为我们要认识主的身份，主就是我是，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这个就有了我，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讲的是，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除非是我们把主权交给这个自由拥有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神造世界成为美好，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边，我们没有那个永恒，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满足只有从真自由，只有从认识主耶稣的身份，只有当我们有一天从奴仆到儿子，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得到那个快乐。弟兄姐妹，今天谁是你的主人？你的工作吗？你的责任吗？你的家庭吗？还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来开启我们的心。圣灵啊，我求你来给我们能力，有这个勇气，主啊，能够来照你的话。你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主啊，求你让我们愿意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胆量来做你真的门徒。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在你的爱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每天都有一个自由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